这边讲的片寄性相皆无的相无，指的是什么？离世之外的相无。前面知道不离世的相有，片寄所指是知道离世之外的相无。一个相有，一个相无，是无赶快的，是不一样的。用这个来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执着的那个空花，不只是自性无啊，连自相也无。这个名为寄所执，片寄所执，当然加上个片字了啊。好，那么依他起相上面加上个相，依他起相上面呢，你假立了我法，那么本来法本就是法尔，一直以来都是空的，一向是空的。攸关此空所显的真理，请注意啊，你能够把我法按照这个道理观空了，按照什么道理？按照依他起相当中寄执本无这个道理观空了。那么有关此空所显的真理，旁边请写二空真如。这个时候这个道理呢，比若虚空。为什么虚空？虚空非色啊，虚空非色。因为如果虚空是色的话，虚空应该有执爱心，可是虚空的特色就是没有执爱心，所以虚空非色。因此啊，虚空不障碍缘起的种种色法，那么这个色法呢，显现清净，它相清净；显现杂染，相杂染。而这所谓的相清净、相杂染，只是名言上的分别而已。相实无杂染自性跟清净自性，因此我们说相虚妄。虚空上所安立的相，只有虚妄。没有真实，为名言相转，无有实性。你能够懂这个道理，名为圆成实相。你心能够跟二空真如相应，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叫做圆成实相。你心知道相不离事有，对不对？相不离事有，这个叫做依他起。你知道离事相无，这叫做遍地所知。你知道依他起的不离事有，你又知道片寄执的离事相无，你能够同观有无，正二取空的心，这念心叫做的圆成实，这样了解吗？约观相来讲就是这样，知道相不离事有，那是知依他起；知道离事相非有，那叫正片寄执。你能够正这两相者的心，就叫做圆成实，这样了解吗？所以同样同一念心知道有无，怎么有法不离事有，怎么无法离事相无，离事相无，相唯有内境相，缘起生，无有他法。所以遍观这三性只是要知有无而已，所以底下就用有无来分类。他说诸所知法不越有不越无，有加个有，有法无加个无法，不是属于有性，要不然就属于无性，要不然属于有相，要不然属于无相。那性是约观点说，相是约所观说，你们习惯这样子分，这样去理解。那么无法体无，但可总说名为寄所执。我们以为的无法就是体性无吗？对不对？可是体性无不妨碍什么？相有。所以它是体无相有。所以遍地所执是体无相有。所以这种体无相有的一切相呢，可总说明为寄所执。那么这种寄所执是怎么生的呢？横遍寄心之所执故。横就是没有因没有缘的。你根本不见因缘的，你就要硬干，而且要普遍的嫉妒去推论它，推论它啊，把心的分别相呢寄执为离心实有，这叫做横遍寄心之所执故。你就是要这样硬干，你硬要说不离他的事有的相，你硬要说离事而有，这叫做寄所执，这叫寄所执。好。那这是指无法，那这样如实观无法，无法是什么？ 离是相无嘛，对不对？他的体是什么？体是四性呗，对不对？所以他的相怎么有的呢？不离是有的嘛。所以你说有说无很清楚，从什么角度不会混乱啊，不会混乱。那么有法体有，那个体就是因缘法性，请注意，有法的体旁边就写因缘法性。你要说是有法，你一定要观待因缘法性，你不讲它的缘起，你就不能说它的相有。相要有是不离事嘛，事就是因缘嘛，对不对？因缘就是因缘法性嘛，你一定要讲它的因缘法才能够说它的相。那带着因缘法性说的相，相就是无的嘛，对不对？相就是无的，一样嘛。所以有法体有，理应分别，你应该要如实分别理。好，那么在有法的体有上面呢，怎么分别？分别成世俗，跟分别成这个真实，或分别成所谓的有漏跟无漏，请看底下。理应分别冒号做两种分别，标一，第一种分别有为无为别，有为无为别，怎么分别呢？诸有为法名为依他起，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个讲的就是依他起啊。金刚经讲这段话，这段话就是指依他起。你能够这样子如实观一切有为法，你只要有生住意灭相的一切有为法，无不是依他起的，没有例外。什么依他起？就是心的相呢，就是内镜相，指的这些相都是内镜相，都是依他起带起的心相，你没有例外。所以你能够这样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是没有，为什么呢？心有嘛，你心对这个镜像产生什么体会，那个体会会推动你什么样子的身造作语说话，对不对？这个身语的造作会创造轮回的因哦，也可以创造出世间的因哦，对不对？所以它是涅槃作证，它是三界六道法性同一，通通是依于这个东西的哦。所以你怎么样用心哦，果各个不同哦，果各个不同哦，这就是有为法。有为法名依他起，为什么？缘生事故，缘生事故。好，到这边是讲有法的一边是讲有为法，有法的另外一边是讲无为法。无为法体也是有的，什么是体？你只要是随顺生灭，对不对？就是有为法。你知道生灭性无，一切无为名缘成实，法本理故，那个理是重要的，道理上显现是这样子嘛。你既然是生住一灭，那既然相是生灭，自性皆无，法本理故，所以不离有为就显现无为。但是不能说有为法就是无为法，这个话是不能说的。你可以说不离有为显现无为，那是理法本理故，因为有为法的生住意灭，你既然能够正见生住意灭，就显现它自性本无，不用再转换了，不用再推理的，不用转换，直接就是那个样子。如果你自性要有，请问你是生性有、住性有、意性有、灭性有，哪一个性有？这个性是一性还是二性还是三还是四？那么请问一法有多性，它性性乖违，你生灭相违啊，怎么可以生灭同一性住在一个相上呢？道理是这样，法本理故，无为法就是这个道理。无为法不是有法名曰无为，是你能够正见有为法的生住意灭，各个无自性。因为如果各个有自性，性相违，对不对？这是违理的，而法界本没有违理的事情啊。这个法本理故，好，到这边画个斜线，这是有法体有的第一种分别，有为无为别。有为法，这有法的第二种分别呢，就是有漏无漏别。漏是指烦恼。哎，你发觉有些有法会引发烦恼，有些有法不会。很多人以为啊，乐受不是烦恼。我问各位学长，乐受是不是烦恼？当然会是咯，因为你执时之后乐受灭坏了，对不对？坏苦显现的时候，你这烦恼就来了没，对不对？你会起嗔恚的呀，对不对？ 你乐受正有的时候呢，生贪；乐受转灭的时候呢，生嗔。于中缘起不了呢，长无明，对不对？所以乐受一样长三毒，那更不要讲苦受了，对不对？正受的时候呢，长嗔；苦受正灭的时候呢，好家在总算离开了，就爱那种离苦的刹那，对不对？你爱那种非爱，爱那种爱不了的东西。离苦不是自在性，你爱那个离苦的那个刹那性干什么？不知道苦的来去，没有来去之心可得。这种不知缘起的心，就是愚痴，长无明。苦受长无明，乐受一样长无明，那就更不要讲无记受了。无记受根本不长智慧，不长智慧，那心就随便境界搞，就随便境界搞。所以漏是这个解释。那么为什么有些法会有烦恼，为什么有些法没有烦恼？为什么？因为都是三性显现呗。这有法提有第二种分别，或有漏法名依他起，为什么？性颠倒故。你不知道乐受的实性是苦，你性颠倒，你把苦自性的乐受当以为是乐受的自性，这就是颠倒。你搞颠倒了吗？颠倒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见实相吗？你知道法有就会灭，对不对？所以存有的时候呢，你就会用珍惜福报的情况底下接受它，灭坏的那一刻一定会到来。好，不要在这个地方颠倒受苦。那么有漏法不一定生有漏，不一定生烦恼嘛，对不对？你能够现观有漏就不生漏啊。所以诸无漏法名圆成实，为什么？非颠倒。你只要不随顺颠倒就好了嘛，你知道那是颠倒的，你不要随顺颠倒吗？啊，颠倒两个字加上两个字随顺，你不要随顺颠倒见。你知道那是颠倒见，你就不要随顺颠倒见。知道受只是三受差别，就不随着受转，对不对？你一样照样受转成三受显现的时候，你一样可以正念真如，性非颠倒，性非颠倒。啊，这两种有法的分别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真实性。真实性分成世俗谛跟真实谛，对不对？世俗谛讲的依他起，真实义谛讲的是圆成实。啊，圆成实。好，如果要拉高到华严经那个层次，那就要拉到一真啊，啊，那是一切之法真如啊。我们现在姑且还在名言法性当中去安立法性啊。好，这就是这边慧济法师所讲的。我觉得这段他只真是摘要到减一个字不能，减一个字不能啊。各位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可以把这段文背起来，把这段文背起来。啊，怎么样如实之有无？无也有有无，有也有有无。我再归纳一遍，无法的有无怎么有？怎么无？无法就是体性无，叫无法。体性无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自性，凡无自性法，但它不妨碍有相，就像虚空不妨碍色法生一样，懂吗？无自性法，没有自性的东西，它不妨碍相有。为什么呢？如过去式，你只要回忆就有嘛；如梦中相，做梦就有嘛，对不对？那个相的自性本无嘛，可是不妨碍相有嘛，对不对？由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一水四境是可能的嘛。那更合理的推论，我们今天以为的四所缘的一些境界都是内境相，指的是说它会让我升起相应起的善人心的那个作用相，是来自于心带起的相。那是自性见，不是离世外有的境。那我如果说境这个字的话，你会以为是世外之境，因为这个境通内外。因为我如果讲为境，我如果一定在境界当中分染境，那么你永远清净不了。所以我为什么不讲为境，要讲为世？因为世转清净 尽亲近。事随顺，有肉有漏，那么境界就杂然。所以呢，从唯识教官下手，他的功德殊胜，所以取名为唯识。不是说唯净不可以说，你在境界法上面去观真如，那么你可 OK 没有问题，对不对？就做你境界上该做的事儿，不成妨碍。可是呢，这个东西啊，没有把握啊，所以从唯识观去下手，那么可以比较多一点把握。好，所以无法体无，没有自信，可是它可以有可以无，有有什么？不离是有，是心有，代比相起，它就可以说为有相。可是这个是心有的相，它离是非有，离是非有。世外那个境界，你根本不知不见，你何其之有呢？你今天升起善染相应心的，那是你的内镜像，不是世外的像，不是世外的像。所以我说啊，那个镜无，那个镜无，离心意识外的镜，对你来讲没有相应起心的作用，没有。所以啊，你说感时花溅泪，花干嘛要惹你流泪干嘛？如果他有让人流泪的本事，他应该让一切人流泪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有人见他生欢喜呢？对不对？好，就来了。陶渊明看到那个篱笆边的花，就知道他干嘛不挂冠求去，还被恋着官位干什么？你可以看到花会这样想吗？捡起来插回杆，真的，每个人呢，等心等事心意故，你同源一境，各个心相应起，各个不同，对不对？所以有法嘛，无法体无，可是什么？可有可无，不离事可为有，离事相无。那有法体有，理应分别，它也可有可无，它也可有可无。有的是什么？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这些分别可以有。无，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为法。啊，无漏法，他的自信全无，他还是无，为什么？因为都是观待显现没，还是这样子的道理嘛，没有例外。有为法是生住一灭，生住一灭各个自信无，对不对？所以他一样还是没有。圆正是在有为法性的如实观当中所显现的道理，法本理故。所以理有，可是他的自信还是无。有漏法是你的三受原生的相，你如果能够看三受的自信同一个苦自信，一相所谓无相，你根本生不起第二种受，你还会在那边染着吗？啊，还会在那边起乖违跟染着的差别心吗？不会。所以性不要随顺颠倒，那么一切境界显现无漏，没有让我升起烦恼的本事。你进到大卖场去，好多商品跟你招手，我是 LV 哦，现在真的打一折哦， LV 打一折，能不买的人是笨蛋。你脑中出现这个语言，你能够不买吗？是这样，那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嘛，对不对？马上一个圣道念头一出来，这些糟糕，不要不价。你说他真的信有吗？又有不到哪去啊。所以我没有在讲任何一个固定三性的定义，你定义大概懂了，串习成理了，理成正念了，念能够成慧体了，那慧体能够检择境界了，境界又能够显现如理了啊，这一连串不断的训练。我要问的是，你这样训练下来的三业会有什么结果？会什么结果？常常安住在随缘住不烦恼的状况底下，你如果有愿的话，还可以生住功德，耐烦的生一切功德，非常耐烦的生一切功德。那个愿要坚固嘛，每天就栽培那个愿，因为愿没有了，我心就没有什么造作的必要性嘛，对不对？长生两脚卧，何必有什么事非要干不可？没有。这就是三性教观，就是这边所愿，你如果心能够以此为镜， 那是走圣道的路。你如果还是善有恶有，真俗自利，你如果一直不断在向上转，那永远都是三界凡夫，懂吗？所以以理而著啊，把这个教理当作你的所观境界，不是只缘理哦，不去观事哦，事去显理，以理去造事哦，啊，理跟事无碍哦，是大乘教观的共同的法则。到最后，理全忘，事事无碍，华严境界显现，对不对？你那个时候就变成善财童子，到哪去？文殊就替你摸头，你要相信一切法无生啊，就带着无生法人观53个34的所现境界，长生菩提心啊，它是重重无尽的华严法界啊，这就是所观境界。所以你心中是怎么样子的分别，你就生什么样子的国土，对不对？那么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杂染世间，退转的多啊，退转的多啊，没有什么把握的。你心到底有什么把握？看你取的所观境界是什么。所谓的所观境界，不是指固定一个境界，乃至于我们在座上修，以呼吸安般为我们的所观境，也是要观安般所显现的无常、苦、空、无我、四圣谛的道理，不是要观呼吸本身。有人就一直不断的观白烟，白烟转成黑烟，黑烟变成黄烟，这边变化的颜色干什么？好，观16观经里面的镜像，哎呀，那个净土的那个宝树上面那个每个叶子上框金线，金线还变彩虹，你观那么多干嘛？你这么维系的相的观会生散乱，心会生散乱。我们要取的是什么？观境圣解时候的那个情啊，那个宗教的感情，那用这样清净你的三业，清净你的三业，不要去心外去求让你的心安心立命，任何的方法找不到的。你要在心外求任何让你安心立命的方法是找不到的，你自己没有办法安心，你在一切境界当中是安心不了的。不是叫你境外的啊，心外的境界不必做，是因为你心住二空真如三性三无性的道理，这个道理能够让你不生烦恼，不随顺有为，也不执取无为，不随顺有漏，也不会去执取无漏，对不对？这是二空真如的智慧所显现出来的妙用。无为生心就是要取这个妙用，让你的性清净，让你的心清净，让你的见清净，对不对？让你的境界清净。好，那么五蕴这期报体生了，你随这样子的正愿，就往生你心中的这个道所生成的净土。什么叫做道所生成的净土？你爱好修什么法，你就会相应在那个有法缘的国土，遇到那样的善知识，跟这样的一群诸上善人同聚会一处，没有退转的因缘，对不对？就这样啊，这样子就是整个修行心一子的道路。于是你不要再向上去分别啊，这个人怎么不像修行人？修行人要什么像呢？你怎么知道他在那里，他心作何观想呢？那么但看他盖棺论定所生的功德，你那个时候你就会怪自己的一生错怪，对不对？损自己的功德。所观境界，你为什么不顺着教理去做？你为什么在向上做转？修行不往这边去会，要往境界当中去想分别，你是不是正道行者呢？道理讲多高也没有用，讲多高也没有用。好，这就是所观境界。你取所缘，取了所缘之后呢，不是一切所缘自动就生出理了，你还要能够善作意，对不对？然后呢，修正行，改变你的身与意业，身与意业清净，那你的性就真如了。整个修行就是这样子，不断的次第转念，一直不断的辗转增上，所观境界清净，那么你的五蕴 照见五蕴皆空，七识间就变成唯一净土。好，这里呢是对于这三性观有无它的正观啊，这个正观相当重要，今天的重点就是指这个。好，那么我们再顺着最后的结论，他说知境界已，应修正行。好，你把所观境弄好了之后呢，那么依着这个所观境界呢，遍修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这个正行指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闻思修慧。一因闻所成，二因思所成，三因修所成，此三虽通胡跟慧两种的一切功德，然行根本甚深纲要，甚易易入，应时无等离诸过者。这是三个标准，怎么样能够让你容易入圣义，怎么能够让你一切实处没有差别，怎么能够让你离一切的心意是善染心的相应过患呢？对不对？离诸过患表示说你修这样的观能够让你福祸不转，功夫成片，而且一切实处方便可修，应时无等，而且它可以方便入圣义地。不用那么想半天，光是字词就想不懂了，你怎么样去入圣义呢？所以唯识教观有三个好处。倒过来讲，第一个，你去思维它，烦恼不随应，不随应，对不对？离诸过。第二个，应时无差，你大便可以想它，对不对？看佛像的时候也一样可以想它，思维净土可以想它，对不对？正生烦恼的时候也一样可以想它，应时无等，不用转念了，对不对？烦恼念生时一样三心三无性，清界见时一样三心三无性，心不生执取，般若心常现前，应时无等，一路平等，一心三昧。这种心是正念真如的心啊，什么样真如？二空真如啊，一片平等啊。平等不是没有差别啊，是只见缘起啊，不在假名当中起爱非爱的缘起差别，而且这样子易入圣意，容易了一时相，容易了一时相，容易了一时境界，容易了解，真的很容易了解。用我们这种没有开悟的心就可以了解，问题只在于保任一切境界，你可不可以在一切境界当中证明这件事儿？不是只有把书本打开的时候像这个道理会很高，会很高高兴，你什么境界烦恼境界现前的时候，哎呀，弥勒菩萨又跟我在说大慈法门，他又来了，他怎么又来了？真的，你定心中见弥勒，弥勒开他的无门关，让你藏在里面翻阅经典，你一切实处读经学论啊。如果读经学论会让你有法乐，你入了弥勒的高楼，长生法乐。无门坐观，无门坐观不是观无，是观无分别，是观无分别，一切二空真如显现，对不对？由这样子遍观三藏十二部经，没有例外的，世间的五明也没有例外的，没有例外的，用这样子长你的堪能心，增加你的大势力，同样是这一念心而已啊，应时无等离诸过，你想它就没有烦恼，对不对？一切实处可以修，易入圣意，正一实相，正一实相。所以啊，以这三个标准来审查，骗官降神，为是为罪。而且啊，八宗共弘啊，这种教理八宗共弘，不管是见悟法门、顿悟法门、小乘法门、大乘法门，无不以此说此生理故。你信不信？你不信，我们就后面用五重唯识来分判。你去看看一切的经跟论离不离得开这五种道理的说法，这五种道理又哪一个道理不是在说唯识啊？简单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害怕跟勇气是一回事吗？对不对？不是一回事，可是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这样子。你越不甘愿于这样子害怕，你就越去想去寻找怎么样能够不害怕。后来想想，害怕是让自己觉得还活着的一种能知，对不对？所知 所知也不过就是砰砰砰砰砰砰的那些音声而已嘛，只是嗡嗡嗡嘛，对不对？好，这个时候你只要安住法界，法信心就生了。所以不管你谈什么，无不是唯识教理啊，这样子显现。好，文再拉到19页倒数第三行，净祥圣教所说唯识虽无量种，不过五重，不过五重。为什么讲五重？不能讲五重啊，是五重。五重的意思是一个一个来。我们上礼拜有写白板，怎么样五重法？怎么样五重法？第一个就是空有，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吗？一切法就是讲有法跟无法嘛，对不对？有怎么有，空怎么空嘛，对不对？三性三无性，不管是什么一心三观，不管你是法界四观，你不管一切教观，都是要观有无的。所以总观就是浅虚纯实，这是总观，这是总观。下手从这里下手，为什么？总是一切语法，没有超过，没有无有若过若增啊！弥勒菩萨一定会这么说的啊。那么这里就是三性，把一切法归作三性，即所执依他起缘成实。那么浅虚意思就是说，浅虚纯实是观遍地所知为虚妄起。哎，不要忘了哦，那个虚妄是指什么呢？虚妄是指依他起，请在为虚妄起旁边讲，为依他起是同样同义词哦。虚妄分别就是依他起哦。那你执时哦，才会在遍地所知的名言安立上面呢，产生我种种相跟法种种相啊。这是我在唯识教观解释很多次的，很多坊间都听到有人解释遍地所知解释错。啊，他把虚妄分别等于遍地所知，不对。你知道他是虚妄分别，你还会遍地执，那表示你真的是就像是那个骇客任务的第一集一样，对不对？你已经证实相了，还要回去做梦，对不对？哎呀，做梦吃的那个牛排，哎呀，那个黑胡椒的味道，我怀念了。你电线给我插回去，我回去做梦。按照你的 program 程式去做那个梦啊，你也没吃了三昧米羹啊，你只是做梦而已，你甘愿不愿意醒着回去插的电线，今天做梦做梦想吃你爱吃的东西，其实还是归无所得。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呢？一个已经触实相的人为什么会这样颠倒还要回去呢？这搞不懂。你这么迷恋在你的兽里面，那么真实吗？那么真实吗？所以跟你讲要浅虚，你知道虚妄分别遍地所知，只是遍地所知，它就是假名安立嘛。你善用名言，不就是一个善说法的应该有的功德力嘛？所以有人呢、啊，要把遍地执打到哈，好像如过街老鼠一样，你何必呢？知道它是虚妄分别所起，它的体本空，你知就放下，放下就没事，没事就是般若。那么硬是。此相即入诸法实相，不离毫端呐、啊！你还离开这个相，再去取实相，你逃卡去康呀！啊，这很重要。所以他说啊，这种东西啊，都无体用，体用皆无啊，印证浅空。你把你的心浅执，浅执啊，生出空，生出无执的那种个性。为什么？遍地所知啊，情有理无。六情原相是有了，可是呢，它的体离体啊没有，道理上说不出了，成立不了。情有理无，情有理无这四个字很重要。修行入门从情有理无下手，你必须先承认理性上无，情执上有，去解决你情执串习的习惯。你解决不了这个东西，渐修入不了门，所以理无是顿悟。情有呢需要渐除，理无许你顿悟，情有必须渐除。好，那么这样子底下呢相翻呐、啊。那么我要存实，存什么呢？你要浅虚妄，虚妄指的就是遍计所执。然后呢要存用二谛观真实，对不对？用世俗谛的依他起观真实，用圣义谛的圆成实观真实。 真实有两种，世俗真实跟圣义真实，这两种都是真实，都是真实。好，所以他说，观依他缘成诸法体时，你如果用依他起的角度去观一切法，你如果缘成时的角度去观一切法，一切法体性真实。为什么真实？没有执着了没？你没有执着，你就可以看到一切法是嘛，因缘法性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体是真实的。所以这种二字，二字是什么字？依他起智，缘成实智的境界，因正存有。所以你应该要常常保持用依他起的智慧去观察，缘成实二空正的智慧去观察一切法。这一种观察的境界是呢，因正存有，你应该要好好的去保任它才好嘛，对不对？要误入依他起，误入缘成实。可是你要误入依他起缘成实之前，要先误入遍地智，了解这一切法情有理无，顿悟理无，见修情有，常常保任依他起跟缘成实两种智慧观察的角度。这个时候，二空的真理有，六尘根的四性四相的显现无，再也没有了。这时候啊，理有存心了，情执就不存了。就像是啊，千年暗室一灯就亮，你管它暗多久了。般若智慧火一灯，千年暗室暗再久的无明，片世的无明跟黑暗一灯就亮。理有，你只要有般若的光明，理有常住这个般若的性空光明，理有六情根当中的虚妄分别，体用皆无，是不是呢？体用皆无嘛，这叫做无住生心。你不要去住那个相嘛，当你能够心住真理的时候呢，是生真如心嘛？有这个心生出什么？生一切的佛不共功德。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用唯识教观的道理，你去遍观一切的经跟论，没有解释不来的，没有不能理解的，帮助你把这样子的唯一切教法的正观学起来，学起来。所以呢，唯识理几乎是所有解经的人。不管你是般若性空的讲经者，不管你是如来藏的学者，你要去解释般若性空的道理，你要去解释如来藏的道理，无不要借用唯识教观的道理。你不把它正确的学会，偏偏这两种人特别不喜欢唯识，然后呢，用一些唯识的偏激去解释他们的东西，解释的唯识的教理通通都错，然后硬要说他们的对。你又不解，你又不透过唯识去解释，又解释不通，那要解释人家的道理，你又没有讲对，你又硬要说你的道理是对的，那讨个吉康呢？讨个吉康呢？你硬要依赖人家的道理去解释你的道理，那又说人家的道理是不如法的、不如意的、不正确的、不了义的，这对吗？什么事情要摆对地方嘛？慧济法师也没有讲太高啊，他这是一切法的下手处嘛，浅虚存实嘛。不要去取那个境外的相，世外的境嘛，对不对？知道这个境相是为内境的有嘛，不离世有嘛，这样子起理情有理无的正观嘛。然后呢，长存什么？长存依他起的智慧，圆成实的智慧，知道缘起性空的智慧，知道一切法如的智慧。依他起的智慧就是缘起性空了，圆成实的智慧就是一切法如了。这两个智慧也是无二的，只是一个讲世俗谛，一个讲真实义谛而已啊。好，今天呢就把浅虚存实简单的定义，我们下礼拜从这里开始把五重唯识五重唯识呢一切的教言呢大概整简单的归纳，所以请各位呢一直要复习到22页最后。好。